นะโมอะนิทาพะ
น
ะ
โมอ
ะ
นิทาพะ
这个我们这个六祖圆明寿大师啊，他的净土思想主要是依据这个四量讲啊，这个四量讲第一个啊，一个就是有常有尽头，是吧？有常有尽头，这个有常有尽头，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净土真是一切真教啊所共法，就是两个教，一个是戒律，一个是净土。就是说戒律是一切真教之基因，就是说不管你学哪个法门，以戒律为基础。你不能说我修哪个法门不修戒了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啊，因为戒是基，它是根本，我们这个基子没有了什么都别谈。所以呢这个戒呢是共法啊，所有教育共法。什么叫别法？就是我修净土，我修禅宗，我修密宗，但是呢它以戒为根本，戒它就是共法。你不共法共法，你就坐禅念佛也不共法，但是呢戒它是共法。不能说这个共法我可以不要，不能这样说，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净土真，净土真也是共法，因为这个佛的净土不是菩萨的净土啊，也不是天上的净土，也不是多加利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它那个净土是佛的净土。他说佛的净土是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吧？那么说不管你是开悟不开悟啊，那么说你都应该是回向净土的。所以净土是一切教法的共啊。所以很多你像禅宗啊，禅宗这个百丈啊，百丈这个百丈的百丈清规啊里面啊，就有一位大师啊，他圆寂的时候他是修禅宗的啊，后面是念佛啊。我们一乘大和尚他圆寂，他一辈子修禅，后来他圆寂的时候所有的和尚都在念佛啊。还有我们这个提光老和尚，提光老他一辈子修禅，是吧？而有一天他拿念佛珠在念佛啊，我就问他，我说哎，老和尚也念佛吗？他笑一笑，他在念阿弥陀佛。他说哪个好大的场子在念佛，原来常佛子也在念佛。所以呢在生活中啊，为什么呢念佛呢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头是佛头，佛头不念佛念什么了呢？戒是佛戒，教是佛教，禅是佛禅啊。我们说这个行住坐卧吃饭就穿衣睡觉都是离不开我们的自信，就是离不开佛。既然是佛头佛戒啊，佛常啊，说包含我们学的这个佛法都需是佛，是不呢净土是佛的净土，这是我们所有的修法归于净土。如果我们的法性里面如果没有佛没有净土的话，那我们成佛干嘛？那我们成佛不没有意思吗？是吧？这一成佛就平常到无量寿时什么都没有，就一片烟，你喜欢吗？觉得哎，它有个落地的，它是有体的有相的。所以呢我们成佛以后它一定有净土显现。所以呢所有的教派不管是供花供灯还是念经还是坐禅还是持戒还是做任何的善法，它这一宗归于净土，因为一切都是佛的净土里面啊，这个都是净土的归宿，是净土的起源。所以呢，所以这个，所以净土是所有教法的共法。那什么是建立净土真呢？净土真是到六祖以后啊，到六祖以后，那六祖呢自己他也不说自己是六祖，是吧？到六祖以后好像是第五祖，是第六好像是第五祖才有祖师的概念啊，以前是没有的。而 而这个那是在宋朝啊，宋朝天台真跟这个跟净土真才出来。那么说以前天台真说啊，在这个隋朝就有了是吧，我们隋朝就有智者大师，但智者大师立的天台真他并没有说天台真，还是天台他在学教是吧，没有天台真的概念是吧。那但是这有人什么一个真呢，就禅真啊，密真啊，那么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净土真和律真和这个天台真都不存在宗派。为什么呢？因为是共法，共法就是说啊，比如说用天台的思想念佛，用天台的思想它也要持戒呀是吧。我说天台我现在念佛用天台真的方法念佛，我说华严我用天台的思想说华严，我用天台的思想说法华，我用天台的思想学啊这个别的教派。那说天台这是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走路我用天台的思想走路，我吃饭我用天台的思想吃饭，都是可以的。天台是共法，不能说我学净土的不学天台。为什么呢？学净土人我用天台思想念佛啊，我走路都可以用天台真走路啊是吧。全部假即真，全部即真即是假，真假不二即是中啊，那我走路它就是假象啊，假象即空就叫中啊，叫真啊，其实真假不二是为中啊。那我走路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天台？天台我走路一心三观，每个念头都有三观在里面。如果你把天台真变成一个天台真理概念，那好，那我念佛的没有天台真怎么去观啊？你怎么知道我走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呢，天台真是中国的小释迦嘛是吧，这是中国的这个用中国的这种方法啊，一心三观来修行一切法门。你说你看到电风扇在吹，用天台真看，它就是这个风在吹，电风扇吹地上，这就是假，它是体是空的。这个空没有自信，空叫真，我这个相叫假，假不离真，真不离假叫中。所以你看电风扇就是天台一心三观，就是一念三观。所以呢，念天台思想来判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它就是真假中的一念，知道吧？一念。所以大定啊一样的啊，所以天台真，你要把天台真思想搞懂了，那你学什么法都很自在真理。所以我们很多人啊把这个佛法变得很难，其实啊如果你悄悄的修会一点，因为天台中观思想三门体空我们做不到，要用唯识思想那个名词太多我们修不完，天台一心三观一粒一目了然，一念彻底清晰。所以天台思想他把唯识跟中观真正达到一种几乎的状态，知道吧。所以呢它是中国非常简单人所非常简单的程序化，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的，每个人都可以学的天台真。所以天台真是帮助我们怎么去对这个世界，就像你们睡觉一样，睡觉吵架，我要到这个房间，我要到那个房间，我要这个电空调来空调，你有天台思想，你绝对不会吵架的，知道吧？所以那个，我们通文师跑过来说：“师傅啊，他们几个人睡觉老是吵架，搬过来搬过去的，要一个人返家，两个人返家，搬过来搬过去干嘛？就因为你没有佛学基础，没有天台思想。你有天台思想，十个人睡一个床都没关系。你看东林寺，他就是。”学教是吧，因为学教学生他们六个人聚在一起都没有关系，你看东林寺都是六个人聚在一起，十个人聚在一起一点事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有教。我们这地方为什么两个人都不听？因为你没有学教，师父讲话你耳边风不听，所以呢两个人在一块都会吵架啊，两个人都吵架，要一个人一个房间，哪一这样的这个学佛呢，这是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就因为你没有学教，你不能够看清这些现象，前假即真，前真即假，真假不二即中，一心三观。一现前的话，所有吃饭穿衣睡觉待人接物全部解脱，就是我们坐在一起全部假， 假就是真，真假不绕就是中，就是一念。而这一念就是整个天台的精华。我现在看到你是善呢是恶呢，好的坏的都假，啊，那全部假就是真，真假不绕就是中。我看到你真的，那如果还有什么妄想，还有什么烦恼呢？不是师父给你个什么东西，师父给我一个诀窍，不是师父给你诀窍，是你要闻进去，然后把我这个法听进去，把听的这样接受了以后，然后在生活中去修。在我们心目中要一个框架，不是师父给你什么，也不是我让你开悟什么，是你接受这个法以后，在生活中产生框架修行，这叫修行啊。没有说师父慈悲啊，师父慈悲什么，慈悲什么，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了，就是说啊，记住话跟大家，所以我明天要发出来，今天晚上我就会发出来，我还没发。这句话念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写着写着，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在三毒见中，我们人活在三毒见中，男戏与色。赞美美丽温柔可爱，与爱情郎，说比应说笑啥幽默啊，却各有所爱。就是我赞美你颜美丽温柔漂亮，然后呢你赞我什么应说英俊呢，潇洒幽默啊，你赞我，我赞你，其实呢各有所爱，是吧？各有所爱，是吧？各有所爱，比这样的呢，你赞美我，我赞美你啊，彼此成为男女轮回游戏，就说你赞美我，我赞美你，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男女之事了，知道吧？男女游戏了，在搞游戏了。一旦彼此无情无义，就变成生死冤家，知道。那我赞美你，你赞美我，我俩就到一块去了。有一天呢，两个无情无义的时候，我恨你，你恨我，变成两不信，两不愿意相见。你眼看到我的身体是烦恼，就这样子。那我奉承你名声，你许给我财物，就是我奉承你，我奉承你，我奉承你的名声。你呢，愤怒许我财物，是吧？过有我说起，彼此称为族仆，互为名利奴隶，就两个人变成奴隶了。我要名，你奉承我，哎，我就很开心。然后你给我工作上班，然后呢，我给钱给你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呢，哎，满足你的财力愿望，你给我名利愿望，哎，你看我当老板，我搞一个公司，然后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上班，上班以后呢，你奉我名。是吧？你奉我，我赎你财，我赎，我给你一个月多少钱？然后两个变成了赌仆的关系，我是赌，你是仆，赌仆关系是吧？赌仆是吧？他说或有所爱，就是说自己呀想得到自己所起，或为奴隶，而嬉戏，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嬉戏呢，主呢和这个仆人呢。就是都是什么呢？各有私气，各有私气，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私自利。就是说我奉承你，我是有目的的，我要钱的，是吧？我给你钱，你要给我打工的，那么说两个都在自私自利。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在一起，何来之间可信之言呢？就是说两个人都这么自私自利，那谈什么信用吗？没什么可信之言啊，是吧？你赞我智慧，我说你善良，就是你说我师父你好有智慧啊，那我说你，哎呀，你好善良啊，就是你说我智慧，我说你善良，却各自为主见，就是我有我的主见，你有你的主见，是吧？彼此私信相投，成为世头之名。就是我两个变成狮头了，但是呢，我俩都不放下主见，知道吧？都不放下主见，那我怎么教你都是假的，知道吧？因为这狮头只是我说你善良，你说我有智慧，所以我两个呢就变成狮头关系了。 而不放下我见法见宗教互相诽谤，我不放下我见，你不放下你见，那我俩是对立的，这样我们这样的师徒关系，怎有一天你会诽谤我，我会诽谤你，知道吗？明白吗？何能得福，何能得福得智慧得利益呢？这个我感觉到学得很解的，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佛教啊，就是说中国佛教啊，就是说有长有净土啊，啊，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的特色啊，佛教的特色。所有佛陀出世的时候，将无常、将缘起，都是让我们进一道禅心，进一道佛心，知道吧？就是无常、无我、缘起，或者说一切法成心生，一切法皆空。你的一念成诸法缘起，这样意思吧？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念成诸法缘起，这讲这些对你干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就是常。如果你会到了，它就一定常，又没有我了，但是法一不灭，心法不二了，那就是常，知道吧？所以呢，这种常的这种概念呢，在中国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很灵。啊，听得懂，并且呢，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从一开始学佛，我们在学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有常有净土，你念这个阿弥陀佛，如果你有常的话，那你念阿弥陀佛，因为有常心了、啊，所以呢，是念阿弥陀佛，就像老虎带着翅膀一样啊。非常厉害，非常自在，自由自在的空中飞起飞翔。为什么呢？你有禅啊，有净土啊。有禅的人，他念佛的时候，他知道缘起，他知道空性，知道诸法成缘生，知道这一念成诸法生，知道诸法空相，知道这是佛性，知道这就是心，这就是即心即相。那么这样的念佛不像空中治疗吗？极乐世界背后空就厌恶生理家庭贫瘠过敏治疗，所以念佛就像鸟一样在空中破空而立，能让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那这个人就像飞虎一样，飞老虎啊带着膀子一样，头上老虎的头带着脚一样，是吧？非常厉害，是吧？所以这个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学佛的特色，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学佛就是这种特色，就是这种特色啊。所以呢，有常有净土是圆明寿大师的根本，圆明寿大师的目的。因为圆明大师非常赞叹禅净双修，禅净双修，知道吗？禅净双修不是这边做禅那边，就是你念佛里面有禅，禅里面有念佛，所以念佛就是禅，禅就是念佛，知道吧？你有禅的理，禅就是个理，它是无念的，知道吧？而净土就是念，就是佛，是吧？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你看，就像那个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念，这个念是什么？恰恰无念，就是念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对吧？这个符号是无常，是缘起。如果没有这个符号，怎么无常，怎么缘起？然后说，既然有无常缘起，它就是真，就是无为。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此念非念，此相非相，此住非住。就说什么叫此念？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问你，这个念自身就是什么？无常。就是无念，念自己是无念，这个风扇在吹，风扇自己是在无念状态，无念状态，知道吗？就是你看虚空，虚空自己在非虚空， 啊，飞马飞马，就是那个庄子讲飞马飞马，此子非子，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指头指月亮的时候，这指头指月亮，不要以为真的说王子行月，就是子把自己忘了子非子，那个非子为月，知子为子，就是说这个子是子，但是非子为月，知道吗？就是说这是指头，这个子叫子，子非子，非子为月，是子为子，知道吗？是子为子，所以你要看到六祖大师这个句子，就叫念无念，念自体无念，就是念自体是无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念无念。他说念是什么？净土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净土宗，无念就是常真，懂吗？那你念阿弥陀佛，不是说常是常，净土净土，我又修常又修的，不是这样的。知道吧？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你了在他的体的理，它就是无念。这个无念是为常，有念是为静，此静此常合为一。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无念体，有念相，此相此体真假不二。啊，是为什么？是为尊道，是为尊道啊。而相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相，名号，这个名号的相，它是六祖大师相，相非相，相自体非相，知道？他说相自体非相，非相什么？非他，他非相，无相为真嘛，是吧？啊，无相为体，无念为真嘛，就是无相为体。就是说相自身就是无相，这无相为体是为常，但是呢我们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做相，此相自体无相，懂吗？此相的自体是无相，无相为体，无念为真，这个叫做常。但是呢你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那我调过来讲，我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你除念去无念，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念不念，然后取一个无念，然后说这个相，你去掉这个相，然后阿弥陀佛不念了，去掉这个相，找一个无相，那你完蛋了。为什么呢？你有一个无相的体在哪里看等着吗？没有的，知道吗？也没有一个无念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没有的。如果你要找，邪见了，知道吧？邪见，这个不是佛法，这个是狂魔啊，这是诸佛轮魔了。所以你要了解相，就无相，就是真假不二，是中。住也是这样，念阿弥陀佛，这只是名号，这只是西方就是叫住。这个住非住，知道吧？这个住是非住，非住才是无生，有住不是有生吗？是吧？他说此住无住为常。而你专注西方极乐世界为净土，所以常静双修，是吧？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专念阿弥陀佛，这不是住吗？这不是住吗？对吧？你要悟到，因为你有常就知道了，你无常就不知道。你无常的人，没有修过常的人，他不知道我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住是无住体，他不知道。但是呢，只有禅的人才知道，修个禅的人才知道，我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是无念，这个相是无相，这个住是无住，知道是住。到西方就那是住，就无住啊。然后来讲，人说念就是一念，是吧？这个念无念，无念是什么？变一切处，敬畏来记。知道吧？今未来境，我说今未来境代表时，时间的时，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是吧？阿弥陀佛的阿啊，就是时间啊，今未来境，就无量寿的意思啊。相相自无相，就是一个相，就是说我要 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相啊，我这个相呢是无相，无相遍满十方，遍满十方就是遍法界，叫无量光的意思，就是阿弥陀佛的这弥弥啊，阿弥陀佛阿弥弥字，而这个弥是遍满十方，就是说这个相无相的体是什么？遍满十方有相，就是你现在执着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念阿弥陀佛的相。他说此相无相为遍满十方，我有相那就麻烦了，你执着有相就麻烦了，如果不懂得常那就麻烦了，如果你不懂得常，你念就有念，执着念不知道无念，有一个可念求的念，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遍地上不能见佛。为什么呢？跟般若不相应故。因为为什么跟般若不相应故呢？此生未闻常故，就是这一辈子没有闻到常，所以呢跟般若不相应，知道吧？因为跟般若不相应，不知道此念无念，此相无相，因为你不知道此念无念，就执着于念啊，落于别的一上，不能见未来际故。哎，此相不知道它自体无相，是故呢，此相就执着于相，所以这相呢，因为你执着了，不能够遍满十方故。所以呢，住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此住是不住，我住阿弥陀佛名号，我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住的这个念头，这个住自体是无住，你不知道此住无住，你不知道，因为你没修个场，就有住，有住，为什么不能够神通广大，遍满十方，度父母，度亲人，度地狱，度恶鬼，度畜生，度父母，度亲人，度六经专属，度十方界众生，行普贤行愿，上供养十方诸佛，下这个四现度一切众生，中间四现成八相成道成佛，通了没有？什么神通啊，什么东西，通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执着，你有住，知道？你不知道持住无住，因为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没有修个禅，对吧？没有修个禅，因为没有修个禅，不能开智慧，没有般若故，不能开智慧，不能开智慧，到西方极乐世界，讲过，彻因地无智慧故，到极乐世界遍历一尘，不能见父母三宝名字，也无菩萨法事。不能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不能到十方世界示现成佛，也不能到十方世界干什么？度父母转属六亲，度十法界众生，一无是处，就在那个遍地一尘里面不能出来。所以看出圆明寿大师要我们啊，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叫有常有尽的，太重要了，是吧？所以我不跟你讲的这么，现在人他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告诉你，他也说不出来，很简单的，但是他说不出来，一般人都说不出来，知道吧？所以今天遇到长虹真是大福报，我感觉，知道？就是说真的没有人说，知道吧？从来没有人说，所以今天啊、我把云敏寿大师把佛的本怀啊、车薪挖废的拿出来给你看，让你去信啊。所以呢，这个了解这个题以后，就有常无尽头啊，这个题。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有常无尽头，世人九岔路，应尽而现前，敌而随他去。第二个念头。第二个有常，你有常，但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就是不愿意，大家知道吗？念中才有无念，无念是在念。六祖大师讲，你说这样，一个和尚跑过来，他说对境念不生，然后我对境那一境念不生，对境念不生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常常起，就这个意思。后来六祖大师说，我对境念念起，智慧怎么生？智慧怎么出常生？那对境念念起， 这个念知道吧，这个念。而六祖大师这个念不是念佛的念，他这个念是地极念念起。什么叫念？就是我看到难，我心中有个难，我看到雨心中有，就是不做而已，知道吧。就是说花瓶啊电风扇啊，不能说看不见摸不着，知道吧，不能说不知道，这都是念，知道吧。我一眼看住长短高低大小方圆情况是个寥寥分明，不能说我看不到，不看不是瞎子吗？是因为前面那个大师他说我对节目不生念了，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不是瞎子吗？是吧。就像那个大师，一个大师说一切为心所造，万法都在心中。他就问他说那这个石头在不在你心里面？他按照教理来讲应该在心里面。那大师说那你这个石头在心里难过不难过啊？就是说就是这话有问题，没有开悟才会这样说，是吧。这六祖大师啊，他能够，他不是念佛的念，他就说地经，他地经念念起，所有都是念。你现在见到我们不能说看不到，看不到你就打妄语，你说看得到叫情界，你说我看不到，你叫做真的是跟木头没什么区别，是吧。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就是念，念里面没有我也没有你，它就是一个念。这就是六祖大师所悟的，他说所有念是无助的，所有念无助，所有念是无相的，所有念是无这个无念无相无助的。所以呢六祖大师这个念就一切处念是无念，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木头跟桌子之间啊，这个桌子呢是木头的念，知道吧。花瓶跟瓷的念啊，猎户堂跟空的念，对吧，就是大地跟虚空的念，对吧。就像风跟空气的念，你知道空气跟风它在念念之间都是要念，你知道无念就无波，有波就是念，波跟水是同时起来的，不能说水没有波，水没有波变成死水了。所以风在空里面流动的时候，这个流动叫做念。所以念它是具足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对吧，它是本来具足的，不能没有。但是呢这个念跟这个世界，我看到这个世界，只要心不动即心嘛，心为法嘛，心为法王，心为法就是心呢就像房子一样，心呢就像房子里面的主人啊，在法王的就主人。我们无始以来密室住人啊，到处自作心，自作心去自作弯时，不知道心在何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心就是房，如果你把心不动，那整个世界就是你的心了，是吧。他说心性观自性即佛吗，就是法王子吗，就是。他说心不动就是房子吗，那就是宫殿了。大雄宝殿就出来了，明天我也会把这篇文章发出来，就是我昨天晚上写的这个基础话。那么说这个，那么说这个有常无尽头。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你只有常没有尽头，你不念佛的话，不念佛，因为佛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就是佛阿弥陀佛是法性中的佛，西方净土是法性里面的净土，知道吗。就是法性的尽头，法性里面的佛，这样的。就是说你念的佛是佛性中的佛，你念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佛性中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说这是佛性的体，知道吧。那说并且呢你庄你就住在西方极乐世界，你住在名号中，住之无住，是吧。他说你不住名号，不住极乐世界，那你应该怎么住，那就讲惨了，不讲尽，讲到了你是吧，十方住而无住，我们做不到，知道吧。十方名号我不执着，我也做不到，就是哪个鱼的脑袋上的这些都是相，这一些相里面我无住，我做不到，一相我可以做，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哎，我可以住。为什么呢？地方是佛的境界，名号是佛心里面出来的，是吧，佛心里出来。那我看到你，我看你 我无法对生佛的信心，知道吧？因为我对名号、对西方极乐世界生佛的信心很容易生出来，因为佛陀的愿力加上我对佛的信任，我对你有吗？我可以用智慧或者说用自己悟到的一些东西，比例来讲，你相是无相，是吧？你也是无助，是吧？你说你造成你的无助，可是呢我心里就有什么，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坏那个不坏，这个我喜欢那个不喜欢，你就做不到像对阿弥陀佛佛祝福相，你做不到。你觉得佛念可以吗？你对阿弥陀佛没有怀疑心，你对阿弥陀佛不会分别，你对阿弥陀佛这个相，你又悟到他的本体，很愿意信受的，是吧？加上佛陀的愿力是回向过来的，他说我们念他时就是他现现时，就是复现现，但是我念你我就不行，所以就关于禅没有尽头，那就必须呢在一切念上都能无念，在一切相上都无相，在一切具上都无住，你才能够达到成佛，是不是？那说这个世界也出现了六种大师，后来出现了一些高僧大德，是吧？大德，那说这些大德都能做得到，最起码我做不到，是吧？但是我可以在念佛的时候感受禅，但是呢，我无办法把净土扔掉以后再去修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净土，我修禅我就非常危险。我见难就有难相，我见愚就有愚相，我见好就有好相，我见坏就有坏相。我无办法在念中无念，相中无相，住中无住，我做不到。但我这是知道，知道。但是佛了，我可以做得到。阿弥陀佛我可以做得到，相无相，念无念，住无住，我完全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对大家我不行，是吧？所以呢，你这样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有常无尽头，十人九岔路，十个人你们就九个可能会走偏，为什么？你这个能够看得到，那个你看不到。你一看得到，暗你看不到，知道吗？知道。我对这个人看到，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十个人，那十个人能保证都能看得到，有十个人九个人看得到，还可以看到无念无相无住，有一个人没看到你就完了，然后就完了。有一个人没看到阴性，就是后面讲，就是说是吧，有一个人就阴尽恶现前必而谁他处，就那个人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很严重，是吧？如果要不严重，怎么会看不到呢？就是你跟我没有关系，我很愿意看到。假设那个人我恨得要命，你能看得到吗？你爱得要命，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太爱了，太恨了，知道？你有一百万块钱，你说不要可以吗？因为太严重了，你舍不得了，知道吧？所以呢，阴尽一线前，必有谁大处。你一定会修到这个境界，就是说一个人让你可以走，就是说业障重，就是说我可以看到无形观的人，我知道此相，我看到虚空说此相非相，我跟你可以做得到，是吧？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就是说也没有阿弥陀佛厉害呀，阿弥陀佛他有感情啊，我知道阿弥陀佛愿力，就虚空是愿想很难的，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极乐世界是愿想很容易的，知道？因为佛讲了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大愿所舍，请名号都是阿弥陀大愿所请。你说虚空是阿弥陀大愿，你说成无量观、无量寿大悲愿，一切众生生命，一切众生法界，一切众生境界，你都可以可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你以为你在修净土什么？如果你不修净土，靠你心来成长，你怎么成长？是吧？就是说啊，虚空就是自信，然后你对他不满，是吧？你这个恨的人对他，你说这是自信，你还想杀他？是吧？说那个众生有自信，你在房间里睡觉，你就是想赶他出去，你一个人睡一个房间，知道？你就有这种思想出来，你想我一个人去，我希望跟我有缘人在一起，我不希望跟我没有缘人在一起。看人家打破你也看不惯，也不能抱怨，在边上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心甘情愿，我就是遇不得你打呼，就刀山不敢下，就打呼我就不愿意，知道？看到人家智慧差一点，也不想跟他在一起。然后我弟弟很傻，就要跟一个傻的人在一起，他就不去。他说他太傻了。我说你还好聪明吗？ 就是说自己很傻不知道，说别人太傻了，还不想跟傻子在一起，知道吧？就自己很傻不知道，还说别人家很傻，不想跟人家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是很可笑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大家啊，真正吃早挺好玩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把你们当成小孩子，当成游戏，但是我们这个都生气了，受不了跟我告状，说他们老是吵架，就是说这个就这个也不行，就来搬来搬去的。我看到就是小孩子生气嘛，是吧？游戏，我笑一笑。实际大家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就笑一笑啊、哦，小孩子就这个样子，不等事嘛，啊，就像两个傻子在一起，说他傻他就傻。所以我们要了解，有常不修净土那是比较危险的，知道吧？因的东西，因是什么叫因呢？就是说，对对好，对对不好，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爱跟恨都叫因，知道吧？我这里因一线前你就随他去了。后面讲无常有尽头，万修万人处，但见阿弥陀佛所不开悟。这个是到第三个才说，你看看，有常无常有尽头，一般尽头人呢就把这种话拿出来拼命的说，知道吧？有常无常有尽头，我告诉你，无常的人就没有常，没有禅学的人，就没有闻到禅的人，他肯定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我没有智慧容易变利益生啊，虽然你念佛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关键的没有九品，没有九品，下六品都见不到佛，只有上六品见佛，上三品见佛。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都是见佛的，但是呢有胎生，有胎生没有智慧，对先前的善根不相信怀疑，是不是？他说由信罪佛，我自己有罪啊，我要多修资粮，就由信罪佛，虽然落于极乐世界遍地一层不能见佛，是大家化不开啊。所以呢被苦所逼，就是苦逼，他就把这个苦啊叫到临命尊时被苦所逼，他不能念佛，是不是称名南无阿弥陀灭罪成佛，就是靠灭罪啊，灭罪。有人来说什么都不懂啊，也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之间能灭罪，灭罪往生的人都是遍地一尘。为什么？般若开始啊，就是说你般若开始是无罪无福，也没有福报，也没有智慧，就是你的心，知道吧？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智慧开了以后的话，一切相无相嘛，一切念无念嘛，一切住无住嘛。哪有什么罪福建立呢？是吧？我你有罪有佛，你就有障碍。所以呢，因为你没有般若啊，就靠灭罪成佛啊啊！念一声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大家都是指望这一条啊！我念阿弥陀佛，你看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那我就一定能往生啊！我念念都不忘，我肯定能往生。但是这句话其实可以令你开悟的，或是都错过机会。为什么？我问你，这个罪为什么能灭得掉？为什么能灭得掉？因为他没有自信，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自信才灭掉。为什么这一生符号这一念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就告诉你，这一念是圆满的，知道吗？这一念圆满了。那说这一念，那说你了解这一念的真，知道了八万四千的假，此假在哪里？就是真。又了解了所有的罪是假，所有的罪是假，他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才灭得掉。那说你不要顾假，他就是叫你不要顾那些假的，要顾真的东西。真的停在一念之中，是吧？我一念这个真，我不是这样讲，就是为什么一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甚至七八万八十一劫甚至之罪呢？就是八十一劫，实际上就不可思议，很多很多的。这一念为什么能灭得掉呢？这一念为什么能灭得掉呢？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告诉我什么问题呢？这个你不要管那个罪吧，你就管这一念真吧，就这个意思，知道吗？ 就是管着一念真吧，不要管那个假的定义，因为这个假的不是真的。但是呢，很多尊称的说，哎呀，我一念之间的那八万亿似的，他就天天念，天天灭罪，天天念，天天灭罪，他就定住那个罪，八万四千罪，你定住他，你定住哪一个罪呢？是吧？你定住哪一个罪呢？明明八万四千就是他是都是没有自信的，你定住他干嘛呢？你为什么不定真的，定假的？是吧？所以为什么无量寿经呢？一念即得往生。一念即得往生，就往生。那观音里面，人家观音里面是十六观的一些宫女啊，五百宫女听到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佛十二观，十六观的时候忽然大悟，忽然大悟，悟了什么灯一样？忽然大悟得诸佛现前三昧啊，诸佛现前三昧，释迦牟尼佛悉尽，就说你快给他去，给他受尽。即得往生，即得往生，全部往生西方极乐。这些宫女啊、奴隶啊，很可怜的人啊，对吧？他说全部往生，难道你妈不能往生？你不能往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佛不信，你老是盯着罪不放，般若不开嘛，是吧？人家一闻就扣开般若了。开般若的原因是对佛有信心，对佛没有信心的人，他说对自己的罪夫有信心，是吧？所以这个有无常有尽的万修万人处啊，但见阿弥陀佛啊。这个他说啊，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啊，对你没有妄想，傻傻的，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啊，他的罪业伏在那个地方，就是傻傻的念阿弥陀佛。就是常常念阿弥陀佛，这个他什么都不想，他对师父有极大的信心，他所有的苦他都能够忍受，都能够原谅，对吧？所有都能原谅。他说就是听师父的，相信师父，反而呢他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去，是吧？至于他专门依念师父的功德，依念佛的功德，然后呢，因为这个也是佛性，知道吗？但是他非常非常蠢的时候，他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在因地上已经获得了佛的这种信心啊，对师父啊，对三宝呢，就像遇到佛一样，心中呢傻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讲就听。这样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上辈上就是三辈往生里的下辈往生，下辈就是一向专一，不能管做功德，也不能出家，但一心一念佛的功德。什么一念佛的功德呢？他就说看到师父就像看到佛一样，看到三宝就像看到佛法一样，看到这个在寺庙里面他的内心呢，完全是一种大智若愚状态，是吧？他就是傻，你看着他傻傻的，你骂他他对你笑，不懂，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般若，他就是对师父有佛的信心，对三宝有佛的信心啊，对佛像有佛的信心。那念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想，一心念阿弥陀佛，我到西方我就听师父的，对佛对师父升起佛想，就是一向专一西方极乐世界，专一佛的功德，此人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如果你要在此世界能够做佛的功德啊，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修筑功德，具足德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孝敬父母啊，敬事师长啊，啊，再加一切功德，这一切功德，一秒之是佛的功德，修筑功德，秒之是佛的功德，然后念阿弥陀佛，此人是终未往生，终未往生。上辈我是出家修无为。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了解相无相，愿无愿，念无念，这个住无住，这个就叫出家。出家一定要剃了和尚头，这样你在念上无念，你就新出家了。这样的相上无相，那你这个身体就出家了。相，因为无相就是出家就无身的意思嘛，对吧？ 然后住上无住，你就是内心自由自在，就不受束缚，是吧？他说那你的意度出家了，你的身口意全出家了。那么说这样的人就是出家人，你不一定当家的出家，你能在家里做到这个样子，那你就是出家人，真是了不起的出家人啊！出家人做到这样，那何为出家？就是大修功德。什么叫大修功德？一切相无相，一切念无念，一切住无住，你的身心和你这个意根都是安住在出家的这个啊理念上去关心。那么说虽然你们头发没剃，但是呢你能够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了念而无念，相而无相，坐而无住，是禅定算修持人。持人在持世界就是大狮子，你念阿弥陀佛可以应有虚空嘛，可以应变十方，你可以修普贤行愿啊，你一度普贤行愿是遍满十方。为什么呢？因为呢相无相遍满十方，念无念遍满十方，住无住就遍满十方，跟普贤菩萨无二无别，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能专修禅我不修净，知道吧？我们不能这样的方向，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念阿弥陀佛禅就双修，了解禅与阿弥陀佛来修，那持人就是普贤行愿，是功德啊。我不说我很难说，说出你功德有大少，我没办法说，是吧？我想都不敢想，只有佛陀他说啊，你的功德有多少？佛陀在经典上讲，就说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来念佛的话，释迦牟尼佛说，我用一个经两个经来讲的话，也讲不尽你的功德，知道吧？所以你这功德有多么的大，是吧？所以把禅净这两个东西放在一块修行念佛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悟到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无常有尽头，念佛念阿弥陀佛，当然我们只要见到了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了，就是说不管是下品中品上品，他一定不会退转的，是吧？但只要不退转，其实呢阿弥陀佛就在你身边啊，就等着你悟，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点啊，就像那孩子一样。我就像那很多小孩子啊，非要慢慢抱，是吧？要慢慢抱，那个长得那么大了非要慢慢抱。我现在说孩子为什么，你像我们要叫慢慢抱肯定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大人要慢慢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感觉到长得这么大还要慢慢抱，哎，那小孩子他要婆婆抱，知道吗？他不是要妈妈，要婆婆年纪那么大了，他要婆婆抱。我心里想这个孩子真是不孝，就是说婆婆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孙子。后来我一想，那个孙子为什么要婆婆抱？难道不怕婆婆累吗？难道不对父母不恭敬吗？对父母不孝吗？对婆婆这么一点恭敬孝心都没有吗？因为他没有无知，知道吗？他是无知状态，就是我们在佛心里面，我们在无知状态，不知道佛在你身边。其实我们到下边往生也在佛的怀抱之中，知道吧？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全是阿弥陀佛法界身。所以如果你在此世界就闻到这个道理，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离境花开见佛，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已经见到了。我们不要到胎生再见，就是说你证了阿罗汉，你跑到就是你在此世界证了阿罗汉，还可以有机会闻到佛法，可以证上一层。等你身体灭了以后证到阿罗汉，那完蛋了。你到西弥山还可以亲近弥勒菩萨，还说不错。你跑到山上天大自在天去了，跑那个地方去了，无量界都不能出来，那就完蛋了，是吧？也不能见佛，也没菩萨法事，也不能做功德，也不能够利益众生，在那个地方住好十二个大劫，很短时间。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如果念阿弥陀佛，等你死后，我说我下品就可以了，你下品在那个地方就都会变成一层的。那我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原因，就是说你现在就要见到佛，你现在见到佛了，哪怕里面就是见不到佛吗？见到佛，所有事情都能解决，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你可以发的普贤行愿了，你就这样。你现在说，哎呀，我出了再不了了，这个愿肯定是错的，是吧？很麻烦了，就是说。就是说我在诱导你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就是说下化众生成佛我才成佛的这么愿力，但是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 那西方极乐世界跟满觉，那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一层，不能见佛呢？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菩提心发出了，我要求见阿弥陀佛，我怎么样见佛？那叫求常布施，知道吗？要求我，不是我拉着你来听法的，就是每天都说我拉着来听法，所以出门以后就忘得干干净净，因为你从来不求我，就是因为摄影对法不尊重，知道吗？对吧？就是说有一天我问他嘛，他说我今天写的文章你看了没有啊？我说秒了一下，秒了一下。我说那我写了一个晚餐，我很辛苦的，就是说晚上第二天那个禅师说，我说你眼睛怎么黑了？因为我晚上熬夜嘛，没睡觉嘛，写那篇文章写出来你就秒了一下，感觉到内心很委屈，就是说我那么辛苦的写篇文章你就瞄了一下。我来想一想，就是说你对我这么信任的人都是瞄了一下，那对我没有信任的人他回瞄吗？我就开悟了，我就知道了，没有人看，知道吧？很可怕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去到法上面去思维一下，是吧？所以呢，有常无常有尽头，万修万人处我们呢要敬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了，大家看，见阿弥陀佛就见自信了嘛。但是呢，见到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境界，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见到你的自信，你必须要见到阿弥陀佛。你有自信，你也知道自信，但是你见不到。但是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自信了。但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所有神通都开了，知道吗？你见到阿弥陀佛，所有法都显出来。你见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功德、十方诸佛国土、十方诸佛菩萨之法事，都统统现前，知道？都统统现前。就是说啊，所以我们遇见阿弥陀佛很重要。你见不到阿弥陀佛怎么样？见不到阿弥陀佛都在胎生里面。所以这一生中，我一定要见阿弥陀佛。你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说，我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我见阿弥陀佛，我就要先普贤行愿。所以大家呢？我今天不是念最后一遍普贤行愿了吗？在念普贤行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说是不是晚上大家来念普贤行愿品，就是吧？就是说我们在晚上念佛啊，晚念佛可以加一个普贤行愿品，把阿弥陀经暂时可以不念，就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然后再来念佛。因为普贤行愿品如果敲木鱼念的话，我估计20分钟啊，15分钟可能就念完了，只要大家举手表决，是吧？如果我们出家人都同意，我就我们这样去做，因为普贤行愿品太珍贵了，它关于到因为普贤行愿品呢，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普贤行愿品自然会显出来。为什么呢？它是敬畏来去跟着你的，你到哪个地方跟着哪个地方，世界上所有灯都会散出，只有一个灯会跟着你，就是普贤行愿品，知道吗？普贤行愿就是说世界上什么都会跟着你，我们讲法身会跟着你，就是你的复性会跟着你，还有一个呢就是普贤行愿品跟着你。就这里说普贤行愿品跟复性是无二的，是无二的，知道？普贤行愿念一遍就等于跟复性里面发起菩提心的，啊，菩提心。你带到地狱，地狱就空掉了；你带到天堂，天堂大放光明；你带到人道，所有人看到、见到、闻到，在思念他，那么说。或者听到一个字两个字就像金子一样穿过耳根立即打到心底啊，可以劝透他的身心。所以普贤行愿品，所以被金光大师称为叫四五经之一，是吧？啊，四经五经一论啊，就普贤行愿品。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表示愿意同意啊，晚殿念普贤行愿品，就是大家可以举手啊，晚上在群里面读个手，如果有80%的都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晚殿念普贤行愿品。如果没有人愿意的话，还想念阿弥陀经，我们还是让他一起去做阿弥陀佛。